好，欢迎大家回到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我是毅，他是
骷髅头炫灵，骷髅头炫灵，
骷髅头炫灵。好，我们要先叫穷，就是大家欢迎赞助，因为现在借录音室的钱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又怕之后会窜红太快，然后出版社会寄出来叫我们推荐，可是我们读不完，
所以
就大家可以直接寄钱，直接汇钱到我的户头啊。
好，那开始念银行账号了吗？
哦，我们是要设个粉专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个社群的网站，啊、然后我们就把上面完全没有资讯，就只有我的户头，我个人的户头。
而且那边如果有观众不满，可以
我不要，我超怕的，我就派出后学战神骷髅头炫，
不要冠名号，我会被打爆。
你自己爱战又在那边好，就是首先我们要回应一下第一集播出之后一些可以改进的点啦。啊，第一个就是呢，我觉得知识密度可以再低一点，不是再高一点，很不懂长进的一个节目啦，就是我们要多多灌水，是为了让大家读得很听得很轻松啦。
对啊，我们目标的那个听众不一定是就是都是文学研究者，或者
对，可能是一般的
对对对
老百姓。然后也因为就是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太快穷尽我们的知识储备，毕竟也没有很多。然后第二个是哦，这是炫灵自己提议的，对不对？
嘿，
要把音轨存成两个，因为炫灵的声音呢，我们请他就是可以用丹田说话，
可能比较有磁性，所以
因为我妹都说你会自己飞到，
有啊，我很多同学。都说我声音太小声了，
也可能是我太吵了。我想说骷髅头可能是换气会比较困难，因为你很多空洞的地方。对，所以你的声音会再想办法把它弄得更饱满一点。然后第三个是也是你提的嘛，希望可以把专有名词再解释的清楚一点、
哦啊。好像也是我认识的人提出的意见，
是中文系统
的，不是就是都是不是文学相关的。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名词、
哦，
因为他们觉得太专业了，就会听不懂，或是觉得不想听。
毕竟我们的主持人之一是后学大师啊，所以我个人也真的不了解何谓后现代思想，说不好不好吧，
少来，
我听不懂。然后这些东西可以独立成一集，是不是？然后或者是吧，写实 versus 现代主义的文学，可是上学期。美璇老师的课就花了一整个学期都在谈这个，一两集谈得完吗？好啦，如果有空
变成一个系列，
对，就是跟骆以军一样变成一个系列这样子。好，然后呢，最后其实是我们从上一集我们就打算说，我们录音室都是借一小时嘛，然后一小时里头就是分成半小时，每半小时一集。可是上次呢就聊得太开心了，太尽兴了，所以我们这次会想办法努力实践，就是半小时一集，这样子听起来大家不会累，这样。对，好啦，那这个就是，然后还有啦，最后就是因为炫灵左打中文系，右踢外省人，所以我们看似平静的外表下，其实是战意汹涌的灵魂，所以我在这边要先跟他切割。大家叫战炫灵，江炫灵，三点水的江，炫炮的炫，
没有，
天降甘霖的灵，
我都只是在这边理性讨论，
大家就战炫灵就好了，所以先祝福大家晚安。
而且我想要说，我想打的就中文系。
没有啊，你打超多人的、
欸，只是其实就是没有啦，只是在指出就是中文系一些内部的问题，当然不是完全的推翻它，每个科系都有一些自己的弊病嘛，对吧？台湾所，
台湾所有吗？你要现在聊一聊吗？还是我们这一集要改主题？
没有啊，你分享看你的经验、
啊。没有啊，我就是很爱台湾文学、啊，还有我大学的社会系的，所以我很爱社会学啊，社会学棒棒棒。这个有空再聊啊，因为到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文本可以来借刀杀人、
哦。反正就是，总之就是，如果听众觉得有什么意见，我们都会就是可能会开粉专，然后有机会可以一起来讨论之类的。
我很害怕，
或是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
哦。email 更好、哦，对耶，我们 email， 我们 gmail。我刚刚在来路上其实有听到那个啦，百灵果在 Clubhouse 上面，因为他们不是用 Clubhouse 那个跟。新疆和西藏的中国人聊天嘛，很多人就在这边爆料，就是分享当地生活的情景嘛。然后后来他们就被一些台湾人骂，这样，所以他们就专门开了一个 clubhouse，、哦、然后邀请对他们有不同意见的听众都可以去骂他们。可刚我听到的都是取暖居多，
我还没进入 clubhouse 的世界。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听我们也开 clubhouse 的话，但是我们知识储备真的很不足，我怕在上面就一直被大家训斥。 好啦，所以
然后我要回刚刚说的那个，我没有要攻击外省族群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追，但每个人就是追求中国性这个东西完全没有问题、啊，就是这、就是我们没办法回避的，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然后就是只要不要让就是中国这个东西无限期的，就是占据我们中心，就是这样。
所以要把它像变成
就是一部分。台湾的一部分，
中国属于台湾、在文化或者文学上面，
对，
有道理。好，那我们要继续先从上集的抄袭 vs 剽窃事件，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还没有聊得很精细啊，可以再拿出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刘子瑜的火车事件它引发的争议其实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大家说陆宇军抄袭的这个事件啊，然后后来也是闭锁的盛浩伟学长嘛，有再把这个概念细分成抄袭和剽窃四声票。
我之前都念错，
应该是啊，又不打，我注五星注意是打票才打得出来，
对对对，票才打出来。
对，你中文系的、啊、很会读啊，不是就那个什么小学吗？
不要再提中文系。
然后好像是说，截取对方已经完成的作品叫做抄袭，但偷取对方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或者是作品的概念的核心呢，就叫做剽窃。那在这次的事件里头呢，陆伟军应该算是剽窃刘子瑜的小说点子，因为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刘子瑜其实作品还没有正式发表，然后变成书面的形态嘛。所以后来最大宗的对陆伟军的攻击，还有陆伟军本人自己最在意的，好像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抄袭和剽窃事件。不过呢，我们的后学大师放大片骷髅头炫灵似乎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部分吗？
是只有我不这么认为吗？
你可以先讲你的看法、
反正就是我觉得啊，如果就是有读明朝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有读完啦、读得完吗？然后所以就是
读不完
所谓的这个陆伟军的剽窃的内容，但其实他只占了就是整本明朝中就是不到一页的分量，他甚至只有一小段，然后而且他的内容跟整本小说的主轴也完全不相干，对，然后那 我可以这样比喻吗？就是
可以，
就是如果我到处听，就是用听的方式去收集别人说过的故事，然后把它变成就是把他们描述的片段，然后拼凑变成就是各个段落拼凑起来变成一篇我自己的长篇小说，那这样是不是讨论我这篇小说有没有剽窃的意义是不是就不太大呢？你觉得？
我也认为，就整本小说其实要从它整体的比例来看，还有整本小说的走向来看啦。那火车这个段落的确不是陆伟军要侧重的内容，就不太关这个明朝这个主旨。如果要硬要说他有主旨的话，不关这个主旨什么事。但就像他平常的创作手法，就是把他自己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都席卷进小说里头。只是这次刚好呢，被他席卷进来的描写进小说的内容，刚好是别人的小说。所以如果只是就是 只跟着骂陆伟军就是抄袭鬼或是剽窃狂，的确对他不太公平啦。
对我来说就是真正。我觉得对我来说，对真正要讨论点应该在于那个，就是当陆伟军他在收集别人的故事，然后在书写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这些故事内容如果有包含大量的隐私的时候，那个人的隐私的时候，这样正当吗？
Exactly， 我觉得可能对，的确没有到抄袭或剽窃这么严重，因为他把火车故事写进去之后也没有藏着掖着。就有个说法是，如果你是致敬的话，那你会生怕别人不知道原点的出处嘛，但如果你是抄袭的话，你就很怕别人知道原点出处在哪里。那陆宇军那封写在脸书然后结果酿成言上的说明信，其实也说明他其实当初真的没有意图就是要抄袭或剽窃啦，只是呢一直以来他把别人的人生包含隐私偷渡进自己创作里头的手法，这样的创作技术如果我们能这么说的话，其实迟早会遇到鬼，这就是要走夜路嘛。那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就是如果不用这个手法，骆宇军还能创作吗？因为骆宇军常常自认为自己是经验匮乏者，这是他自己的话，就是他甚至有一本薄薄的跟着西夏旅馆一起赠送的小册子，就叫《经验匮乏者笔记》。然后干嘛啦？
铁粉欸，
还好一点点。然后他就认为他其声也晚啊，跟很多大时代和大事件失之交臂，活在一个 I don't know 小时代里吧。 这种说法好像也变成一种辩护，就是我之所以偷别人隐私、偷别人创作的世界观啊，就是因为我经验匮乏啊，哦，我就生在一个没有大历史和大故事可以述说和写作的时代啊，所以我想当然而就是创作素材不足啊，等于只好一直偷自己身边的经验和别人的故事，乃至于隐私呀、啊，这样有什么不对吗？
都是别人错啊，
有点、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他是这个世界观可以这样兜起来，但是我认为似乎有这样子的征兆，这样、嗯、对。然后这边又要讲一个我的原创观点，那是很贱。九四呢，我一直觉得小说家骆宇君的散文比较好看。就是我都私自称他为散文家骆宇君，但我很怕他又爆炸。就是从2004年的我们，然后2006年的我爱罗，2009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梦游街，全部都是我私心保爱之作，每一本都非常好看，就是他当时在一周刊专栏上面的集结。
推荐推荐，
对啊，就是这三本其实都蛮推荐的、嗯、而且如果、哦、我认为如果要进入一个小说家的小说世界，其实从他的散文入手是最简单的。嗯，对，而且这还是跟他取材的手法有关啦，毕竟长期以来中文散文这个文类其实在其他国家不见得有、哦、这个散文这个文类很特别，这个传统就是短小抒情嘛、嗯、对，尤其是到当代的散文之后、嗯、那叙事者我的小故事和小心事不就非常的骆宇君吗？因为篇幅不长，所以呢不会容许他写到涣散和大崩溃，比方说你知道
崩溃是读者，
崩溃也是读者，也是故事叙事的结构这样子。然后因为作者和叙事者重叠的那个我，他喃喃自语和精致的心声啊，不就是私小说家骆宇君吗？而虽然他去年十二月复出的那篇脸书文、哦、又说那些把他的作品称为私小说是在降维他。好，所谓的降维呢，又是在三体里头出现的词，是几乎在三体里头是最强大的一个招数。就是呢，假设如果把炫灵降维的话，就是把3D 世界的炫灵压扁成 2D 炫灵，它就变成炫灵纸。那炫灵纸当然就没有办法跟就我再烂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很烂的 E， 没有什么能力，但炫灵纸当然没有办法跟高维度的我单挑啊，就是蚂蚁是只能走在假设只能走在平面上好了，那你随便一个手指压下去它就死了，就是你没有办法跟比你高维度的存在旗鼓相当就对了、嗯、所以呢我觉得骆宇君是不是要好好想一想，把人家好好的三体的一个这么宏大的世界观变成一个口授机器人的过程，然后内容还是明朝时代，是不是也降维了三体和降维了科幻小说这个文类呢？
超级凶啊！
哪有啊？
哦，听你这样讲一讲，就是很想聊一聊《三体》。
《三体》真的很好看，
就很像，因为它很特殊、欸、就是它介于就是大众文学跟纯文学之间。就是因为我自己读，我自己读，哎、欸，我可以算是一个文学研究者，
是
半吊子。然后我自己读，我是蛮有感触，然后甚至有机会可以把它拿来当做研究的题材，然后同时，然后我推荐给身边的人、嗯，像是我弟、嗯，还有一些高中同学，就理组理工男，然后他们都、
哦、你高中是理科，
欸、对，他们读的时候就很爱
爱，对不对？
对对对，
我也很爱。嗯，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因为朱佑勋是说，就是比较起来，刘慈欣的文字比较粗糙嘛，然后相较之下，骆宇君的比较精致，可是呢，在故事方面反而相反，对。然后我自己觉得，与其要精致的文字，不如给我精致的内容，就是一个硬核的内容，像刘慈欣这样子的。嗯、像我最近因为寒假到了嘛，然后我就在读金庸，我买了一个电子书阅读器，然后就是好好看哦，我觉得金庸梗怎么那么多啊，梗数哎、欸。
你怎么会突然想读金庸？
因为我觉得三国戏，我就会想要复习一下金庸哦。对，欸、我之前都是跟同学借，但因为实体书真的太笨重了，然后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买一整套，可是想说我到时候要搬家又烦死人了，所以我就想说那买电子书阅读器，我是为了读金庸还有论文啦，因为我觉得论文这种我不想被这种莫名其妙的文体给伤害我的眼睛，所以必须要用电子书阅读。对，我就觉得到底纯文学，如果我们说假设骆宇君写的是 so called 所谓的纯文学的话，要怎么拿来打类型和大众文学啊，拜托先让人类想看吧。Excuse me。 好了，然后我有一个问题也想问炫灵，就是上次我们提到说朱佑勋对骆宇君所做出的批评，那被陈柏青认为是一种言论的审查， 那我们其实也不喜欢，也不希望陆宇君在用这种方法创作嘛，尤其是影射别人的八卦，而且有些是对方已经过世了，已经不能求证的八卦。那我们这样子的复评或者要求，就算没有到言论审查的程度，可是算不算是为了追求政治正确，然后扼杀了作家们天马行空的言论自由呢？嗯，
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批评这部作品的点，就是如果真的在于，就是他怎么可以写中国文化，或是为什么要用明朝不用日治时期，那可能真的会落入这种追求政治正确，然后扼杀言论自由的状况。但是另外一种写作伦理，就是关于别人隐私的话，就是，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但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陆宇君他写明朝和写中国这方面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他像是刚刚说那个隐私啊，也有一些物化女性，然后还有一些他的其他技巧，就是一直不断膨胀的语句，然后还有一些凌乱的故事结构，然后还有隐私这些部分都其实才是真正的问题。
嗯，其实陆宇君的这本小说出来之后，我也在想，那我也可以随便把我自己意淫的对象写进来吗？就很奇怪啊，如果炫灵看到我其实偷偷爱他，然后就是幻想他的身体，不是，然后还印成小说说这是小说啊，然后用这是小说来帮自己辩护，说你们不可以干涉我的言论自由，这样好像也很怪吧。对啊，然后朱佑勋当时回应陈柏青，然后后来因为怒目金刚陆宇君跳了出来，所以被我们跳过的那篇文章，其实朱佑勋的回应其中有一个论点，就是说不是说写中国不行，而是可不可以不要写这么粗糙的中国。好，那既然讲到粗糙，我们是要来聊聊曾经精致过的陆宇君呢？
今天的主题，
对，就我们终于要进今天的主题了。下多久啊？
我们大概53分的时候开始，20分。
哦，好，那我们就来先来引言一下吧。
太写实了吧？
很棒啊，
实境秀，超真实。
那这边要剪吗？还是不剪？
都可以。
其实我技术也没好到可以。好啦，就虽然陆宇君有点晚节不保的迹象哦，但是他能卫冕小说一哥的地位这么久，其实作品也真的不是盖的。所以呢，我们可能也许也会开一个系列来慢慢聊陆宇君崩坏前的他太过分了，已经断定他已经崩坏了，就他崩坏前的各式各样的名篇名作了。
希望他可以东山再起
啊。对啊，是真的很希望。如果下一本真的是又是一本力作的话，我们当然还是要好好的来推荐一下，我们赏罚分明。
要先在成品站着读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吗？
哦，我会直接用电子书，现在可以借，很方便，现在可以直接就是借台北市，就是连各个图书馆，
好棒。
对，然后 每个月有6本书的额度。
有没有电子书商要来那个赞助一下？我们帮他业配。
哦，对，好像可以耶，但我也不一定会读完。
乱来。
可以啦，可以。就是如果你要送我新的电子书阅读器的话，也是很欢迎哦。好了，首先呢，就想要来听一下炫灵跟一哥陆宇君的相逢。比方说，你对他作品的第一次接触是什么时候？然后哪一篇？然后有什么样的感觉？这样。
太害羞了吧。
又不要扒光你、啊，
就是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本看的是《浅悲怀》，就是前面有提到，就是跟那个秋妙经有关的，
是
小说。然后他，我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是大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完全不了解，就是那时候对当代文学还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然后也没有了解他的就是后现代手法。
怎么可能？你不是从娘胎里是带来后学的知识吗？
没有，不要闹。然后就觉得我在读的时候就觉得他，因为他没有就是很连贯的故事情节，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懂。
嗯，确实。
然后但是我又同时觉得他分别在每个章节或是一些不同的情节段落的时候，又觉得他写得很厉害，就是说不上哪里厉害。然后对我来说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两段情节，一段是就是小学，他在小学的时候，里面的主角在小学的时候躲在楼梯间的隔板那个段落，然后还有他跟他老婆在就是迷失在一个香港的摩天大楼的紧急的逃生的空间中，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在读的时候就隐约发现他这种段落在 就是描写这两，就是我举这两段来说，在描写这两段的时候，其实有它的关联性。就是比如说，这两段就是有弃，就是被世界遗弃的、被世界遗忘的这种体会的感受，就变成两个不同的段落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关联性，就是这个在情节跟情节桥段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其实对于这种拼凑式的小说来说很重要。
拼凑式的小说
我不想再用后现代这个词，
杂烩小说，还自己乱掰名词。
然后他后来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他后来的作品像就是匡超人，然后还有现在就是这个明朝，然后都越来越薄弱，
对不对？这关联性是越写越臃肿，
对，而且
文学的中年
发福没有关联性，他就是真的就是乱拼凑。
我觉得那关联性就是可能就像网友们对于蓝色窗帘的解读一样，就是你要怎么解读都可以啊。所以陆羽君的作品到后来已经、啊、关联性已经稀薄到，也许他真的可以跳出来说，我们只要从某个潜意识的底层、
啊、变成好像大家读不懂啊，读不懂就是
你就可以随便乱诠释。
对、啊、
对，
嗯。然后那时候我在读他描写到就是有侵犯秋妙经这个。
侵犯秋妙经
他里面的角色
严重了吧，
他里面的角色是秋妙，他有写这三个字的名字。
哦，是哦。
然后就是他在描写这段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反而没有这么有印象，因为一方面他会在描写的过程的当中会不断转换人生，就是人称，就是你我他会不断转换，然后他也没有一直用到秋妙经这个名字，他只整本小说只出现一次。然后一方面他的描写其实也没有到那么写实，然后就是游走在幻觉梦境之间，那所以就并不会觉得他在利用小说就是对秋妙经进行意淫的知识。
哦，那个就不见得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秋妙经、嗯、而是已经被他用小说架空的某种象征性的。
我是有感觉到这件事，所以反而不会觉得有这么严重的就是伦理问题。
嗯，是，
对。然后啊，然后还有第一次干嘛？第一次读到这本前辈话是，那是每一个版本不一样。然后我读到的版有就是王德威的序。
哦，应该有，因为那个就是麦田的现代小说家20家、是不是？
然后就是读到他的序的时候，就也印象深刻，也是。就是看不懂，
对，明明都是中文，我觉得可能要在香港茶餐厅要点菜，这明明都是汉字，但是在看跨博
看不懂，但是又会觉得他对他印象深刻，
貌似有道理。
对，
王德威的确有种心电心奇幻魔力。那你觉得是黄景树？两位都是那个算是文学界的当代文学界的评论大咖，就对了，算大炮级的人物。对，那你觉得是黄景树还是王德威的奇幻魔力心电心更强呢？
我不知道
何谓奇幻魔力心电心。
奇幻魔力什么？好像小魔女哆瑞咪的什么技？
他们两位就是啊。
我对我来说就是，黄景树的魔力就是比较自然吧。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读完他那篇评论嘛之后，然后他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也是深深着迷，就是对王德威的这种评论方式、哦嗯、然后后来但是后来觉得就他就是过度包装。
好可怕哦。你们王德威老师是江顺林三点水的江，
他不会听吗？他不会听。
那连王德威都站
没有啊。
好啦，我是很想学啦，可是就觉得哇，这一套奇技淫巧真的是有点困难，我还是扎扎实实的打马步好了。好啦，是开启我文学历程的书就是骆羽君的小说，就是如果真的要进入台湾文学的唐奥的话，对。那反正那时候呢，我是刚上大学，当然也是不久前哈。对，然后那时候就又失恋，然后又失眠，就感觉精神状况不是很佳。然后有一个晚上，我就是一整晚上没睡觉，然后白天就跑去逛信义成品，然后在台湾文学那个书柜里头呢。哦，那时候我才刚上大学，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将来研究所会念台湾文学。对，但是就随便抽一本书出来读。你可知道是哪一本？
哪一本？
我们就我刚刚讲2004年的我们哈，第一篇、哦、就是散文集哈，第一篇叫做《鸭嘴兽》。啊，反正自己去看了，就是有一种生活化的奇幻就对了。
嗯，其实陆羽君他也算是把我带进小说领域的作家，就是，但是还不算就是让我踏入文学的关键啊，因为在读小说之前，我其实比较喜欢读诗跟散文。
就是文艺少年呢、
啊，要告白吗？就是最喜欢杨嘉欣这样。
嘉欣老师，如果你要听的话，
其实我在他面前告白过、欸。
你怎么告白啊？
就是没有，就是参加一个那个文学营，映科文学营、
嗯。然后，
然后他是我导师，
欸、老师应该很习惯。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他就说，他会问大家为什么要来文学营这样，我就说、嗯、因为喜欢读，
因为要见
对像杨嘉杰老师，
你真的很狗腿。但是我也跟很多作家告白过，我也跟张玉炫告白过，好像骆雨欣应该也有。
在全班面前就是对老师告白，
你真的是狗腿炫的、欸，我真的
厉害厉害。
好了，反正我后来大学就开学嘛，然后我的国文课，因为当时帝国大学国文课其实是乱数选择的，就你可以排志愿，对。然后，可是我就是非常幸运的是，美勋主任
哦，好好
上课来上我的国文，对。然后在课堂上就上到骆雨君，我就非常激动，我就深深觉得老师是我的知音，不是骆雨君是我的知音，是老师是我的知音。对，然后而且老师是一整个系谱读下来，我忘记有没有读村上春树，但是有从秋妙琴开始读，然后再读骆雨君。然后我当时还很也不算愚蠢，就是很。真诚的疑惑，就是问老师说：“嗯，凭什么《秋妙经》算是经典？”因为我当时觉得被老师选进读本里头来印给我们这些小大一看的，应该都也是被点绿化的作品。
哦、我那时候也有，就是因为读了《前辈怀》，然后也去找《秋妙经》小说来看、哦、
先读《前辈怀》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也有循着就是跟骆雨君有交流的小说家开始读读起来，像是陈雪啊，还有童伟哥的小说。
这社交圈，作家社交圈是我们的阅读范围。
对对啊，
好，反正 anyway 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让就是讲骆雨君绝对不能错过的名篇哦。而且你知道当时美勋老师安排给我们教我们等一下即将要聊的这篇的人是谁吗？
嗯。是你吗？
我那时候才18岁，当然也是两三年前而已。好，是硬不出书，死不出书。但是，就是对当代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散文家的汤书文学姐。那她现在在美国读博士，所以我等等也会引用她对这篇小说的见解。哇，但时间是差不多了。
好，那
好，对，所以呢，我们要聊这篇小说呢，要等到下个礼拜。好了，所以先跟大家再见，拜拜。很荒谬哎。